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维持10%关税底线，路特尼克称下个月推出几十亿贸易协议。美参院听证会 AI 巨头呼吁加强创新投资制衡中共。川普请最高法院裁准撤销四国非法入境者临时身份。史丹福评论，深度报道曝光中共在美情报渗透行动。美众院通过改名法案，墨西哥湾已改为美国湾。卢比奥说将审查哥大亲哈马斯示威者签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5月8日表示，川普政府预计在接下来一个月内推出几十项贸易协议，但由4月起对多数国家实施的10%基准关税可能维持不变。路德尼克强调，10%基准关税将是对美贸易平衡国家的底线税率，除非相关国家展现出真正开放市场的意愿，否则可能面临更高的税率。路德尼克当日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表示，同日本、南韩的贸易谈判将比同英国所达成的初步框架协议更复杂而且耗时，短期内恐难以取得显著关税让步。他同时指出，印度在谈判中展现积极态度，有望成为下一波签署协议的对象之一。不过，同印度的协议预计涵盖多达7000项关税细目，处理极为繁琐。在对华政策方面，路特尼克透露，美国仍然希望透过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缓和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人工智能 AI 三大科技巨头 OpenAI、微软同超微半导体执行长5月8日出席参院听证会，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呼吁政府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削减监管障碍，以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中领先中共。会中 ，OpenAI 执行长萨姆奥特曼表示，美国将不单止是 AI 变革的起点，亦将引领所有未来技术变革的发展。他强调，美国必须确保民主价值导向的 AI 模式得以胜出，才能够避免威权 AI 主导全球。AI 产业高度依赖高端晶片、大数据、能源资源和技术人才。去年，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推出号称能够同 OpenAI 以及 Meta 竞争，而且营运成本更低的 AI 模型，引发业界关注，亦都促使美国企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外界普遍认为，如果美国要保持 AI 技术主导地位，除了出口限制外，还需要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资本支持和制度设计等层面多管齐下，构建一个符合自由民主价值、全球信赖的 AI 生态系统。川普政府5月8日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介入，允许撤销50多万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尼加拉瓜非法入境者的临时合法身份。此前，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印地拉塔尔瓦尼命令暂停政府终止这四国非法入境者临时身份的行动，司法部请求最高法官暂缓执行。川普政府认为这项决定错误地侵犯了国土安全部的权力。这些疑问原先是拜登政府透过所谓人道主义假释计划接纳的。这个计划由2023年初启动，是来自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尼加拉瓜的非法入境者提供为期2年的合法居留许可。但是，川普政府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认为该计划纵容非法移民，并危害美国边境安全。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国土安全部在今年3月宣布终止该计划，要求已入境的40万名移民在4月尾前自行离境，否则将强制遣返。 美国史丹福评论5月7号发布深度报道，揭露中共在史丹福大学长期运作间谍网络，通过无名顶替、社交渗透等手段锁定从事中国议题研究的学生，收集敏感科研信息，引发关注。报道披露，今年夏天，一名自称 Charles 陈的男子以假身份接近学生，自称是史丹福人，主动提出支付旅费邀请他们访华。调查发现，他们掌握了部分学生的私人信息，并强制使用微信联系。经报警查证，此人根本不是史丹福学生。目前史丹福在校中国学生超过1100人，其中不少人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面临被监控和被控的风险。史丹福评论呼吁不应该因种族问题而放弃对学术安全的调查。文章警示，如果美国想保住科技领先地位，就必须正视中共对大学研究系统的渗透，保护学术自由和机构完整性。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宣布，美国正在审查近期占领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事件中的入侵者和破坏分子的签证状态，并表示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再欢迎亲哈马斯的暴徒。卢比奥的提议和川普政府更广泛的行动一致，目的是打击以政治活动为借口进行暴力活动的极端势力。在川普总统一月签署的题为打击反犹太主义的附加措施的行政命令后，政府一直在审查参与这类暴力示威活动学生的签证状态。纽约州众议员艾利斯·斯蒂凡尼克呼吁该校迅速采取行动，他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期末考试而努力学习时，他们却被全球起义的喧嚣所冲击。川普总统说得对，如果一间大学允许校园内出现混乱、反犹太主义和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纳税人的钱就不应该有一分流向那里。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众议院以211票对206票通过了这项名为美国湾法案的立法，并将送交给参议院审议。该法案在参议院至少需要7名民主党议员和所有共和党议员联手支持，才能够获得通过。该法案要求所有美国记录，包括法律、地图、法规、文件和论文，将该水域称为美国湾。民主党人和部分温和派人士反对该法案，白宫支持该法案。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一份行政政策声明中说，政府强烈支持该措施，承认将墨西哥湾正式改名为美国湾，因为它将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买伊朗石油，美第三次制裁中国查乌炼油厂等。美驻巴拿马大使称中共是美国和巴拿马共同的威胁。美国官员称巴基斯坦用中制战机击落两架印度战机。普瑞弗斯特城史上首位美籍教宗，川普直呼无比荣耀。各大撑巴勒斯坦示威者被捕，川普政府赞校方应对果断。全球200大幸福城市，纽约、台北获金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美国财政部对一家中国查乌炼油厂和三家石油码头营运商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总统行政令，这个也是近期第三家受到这类制裁的中国小型独立炼油厂。新闻稿写话，这个是自2025年2月4号川普总统发布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2以来，美国对中国独立查乌炼油厂采取的第三次行动。 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表示，他還針對參與運輸伊朗石油的影子艦隊的六艘船隻和兩名船長實施了制裁。川普政府正加緊努力切斷伊朗的出口收入，以加大施壓，迫使他達成一項協議來壓制該國的核計劃。美國財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只要伊朗試圖創造石油收入來資助破壞穩定的活動，美國就既追究伊朗，亦追究所有協助他逃避制裁的合作夥伴的責任。美國新任駐巴拿馬大使承諾將致力於加強同呢個中美洲國家的關係，並表示中共是美國同巴拿馬兩國的共同威脅。海文卡布雷拉大使5月8日在他的官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的首要任務之一將是加強我們兩國在該地區的合作，共同應對各種有害影響，例如中國的影響。川普總統上任後一直誓言要奪回卡特政府時期送給巴拿馬運營的這條運河，認為美軍在巴拿馬和巴拿馬運河上獲得主動權至關重要，尤其是要保障美軍進入運河的通道暢通，同時亦需要削弱北京當局在巴拿馬運河的影響力。卡布雷拉說，中國既不是巴拿馬的好盟友，亦不是我們半球的好盟友。他說美巴兩國將在打擊毒品走私和巴拿馬運河安全方面展開合作。路透社8日引述兩名美方官員透露，巴基斯坦7日用中國製的主力戰機擊落至少兩架印度軍機。華府正密切關注中國先進戰機和西方對手的較量。一名不知名的美國官員指出，他們高度確信巴基斯坦使用中國製造的歼-10戰機向印度戰機發射空中空飛彈，擊落至少兩架印度戰機。另一名官員表示，至少有一架被擊落的印度戰機是美國製造的飆風戰機。此外，兩名官員都證實，巴基斯坦擁有的多架美製 F-16 戰機並未參與任何擊落敵機行動。印度政府目前並未承認損失任何軍機，只是聲稱成功襲擊了巴基斯坦境內的恐怖主義基礎設施。巴基斯坦國防部長阿瑟夫8日對路透社表示，歼-10戰機擊落了印度新採購的3架法製飆風戰機，巴方聲稱共在空戰中擊落了5架印度戰機。梵蒂岡西斯丁教堂的煙通8日下午冒出白煙，枢機主教在枢密會議第二日選出普瑞佛斯特成為已故教宗方濟各的繼任者，亦就是第267任教宗。普瑞佛斯特的名號叫做梁十四世。美國總統川普在自家社交媒體平台 Truth Social 發文寫話，看到首位美國籍教宗出現真是無比榮耀。川普表示期待同教宗梁十四世會面。日前中共趁著教宗空窗期舉行兩場主教選舉，新教宗面臨是否同意任命的困境。華爾街日報7日發表名為《中國挑戰下一任教宗》的社論，社論分析北京似乎將教宗空窗期視為發動挑釁的時機，下屆教宗或者該認清同中共達成的協議無異於魔鬼交易。禮拜三，近80名撐巴勒斯坦示威的抗議者在闖入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後被警方逮捕。川普政府5月8日對校方的迅速處置表示肯定，讚揚代理校長克萊爾·希普曼展現勇氣和決心。美國教育部參與的多機構組成的打擊反猶太主義特別工作組發表聲明，表態支持希普曼的強硬立場，並讚揚校方和公共安全人員迅速行動維護校園安全。眾議院議長麥克·約翰遜 转发贴文并警告全美大学中支持哈马斯的暴力抗议者，请注意，你们已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美国不会再容忍你们的反犹暴力、破坏、骚扰和威胁。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政府正审查参与非法闯入与破坏行为者的签证身份，并称支持哈马斯的暴徒不再受美国欢迎。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生活品质研究院最近发布2025年幸福城市指数报告，今年总共有200座城市上榜，台湾有9座城市跻身全球最幸福城市之列。生活品质研究院研究人员分析各种与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直接相关的指标，汇整出幸福城市指数报告。根据生活品质研究院发布的榜单，这一次有31个城市名列金牌组，总分最高而且唯一破分的是丹麦哥本哈根，其他前10名城市分别是瑞士苏黎世、新加坡、丹麦阿胡斯、比利时安特卫普、韩国首尔、瑞典斯德哥尔摩、台湾台北、德国慕尼克、荷兰鹿特丹，美国只有纽约和明尼阿波利斯入选金牌组。第32到100名的银牌组城市包括荷兰阿姆斯特丹、日本东京、美国华府、中国北京、美国洛杉矶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